我们上次讲了庄的类型，什么按成台方式分了，按这个材料分了，对吧？有木庄、钢庄、混凝土庄，按街面形式分呢，有各种各样的形状，是吧？那么有打日庄、现场灌制庄，这个打日呢是预制庄，这个街面形状可以各式各样。那么现在呢，灌注庄呢也可以搞成各种形式了，就是像刚才那种界面所显示的形式。那么打日庄呢一般是基础的，灌注庄呢一般是废基础的，还有一种打日庄呢可以是部分基础的，也就是先掏个孔小一点啊，打个孔，然后再把这个桩打进去，那基础少。什么打日桩的话，基础效应呢，对这个桩呢，这个打入和桩呢这个以后的工作心态呢，有很大关系。一基础以后迎来了好多的问题，比如说桩端啦、桩斜啦，对吧？桩移位啦等等啊。我们说按传递方式分。我们这是按荷载的传递方式分呢，有模材桩和端层桩，还有端层桩、端层模材桩。端层桩呢，就是受力的主体是桩端的实力层，而模材的这个力提供的那一部分支撑力呢，很微小。那么这个叫做端层桩，比如说打在野基上的桩就可以视为端层桩，因为那个桩端呢，这个野层很不容易变形啊，很不容易变形，变形后又很微小，那么它承担了桩的最大部分的受力。那么模材桩呢，那就是端层力很小，就是吃的层桩端呢是土比较软，就提供的端层力很少，因为它的桩端的面积啊其实是总体来说并不大的，而撑面积比较大，那么长的桩这个撑面积比较大，桩端提供的承担能力很小，而桩周与土的摩擦的一部分提供了最大部分的承担能力，对吗？这个叫摩擦桩。还有在两者中间的呢，叫端层模材桩，既有端层的部分也分担了相当的荷载，而模材部分呢也是。那么这个除了这个也是之外呢，这个端层链呢，比如说坚实的土，还有呢，为了这个增加端层的能力呢，把这个桩搞成一个扩大头，哎，上面是细一点，装到底下一个圆盘一样的半球形的一个扩大头，那么这样一个桩端的这个面积就增加了，那么这个是桩端呢就提供了比较大的一个承载能力，那么是端层模材桩。端层模材桩当然首先桩端这个土不是坚硬的，那模材有发挥，桩端这个又能发挥，为了充分发挥呢，才搞成扩拉头。你看，这个是两个桩，这个示意图，典型的，一种模材桩，一个端层桩。这个模材桩呢，打到这个地基里面，这个桩端的一部分的土啊，是可变形的，是可压缩的。因此只要你有足够的力，所以是加在上面，它就会向下刺进去的趋势，就刺入的趋势，因此呢它提供的承担能力呢大部分是桩周的摩擦，桩周的面积实际上很大的，那一个桩周排地周长，然后成了一个桩长，那个摩擦是很大的啊。那么桩端层桩呢，你看打在岩层里，桩桩打在岩层里面， 就是装乡下边营比较微小，也就是说它的位移趋势比较小，位移趋势比较小。那么位移趋势比较小的话呢，它这个端材这个摩擦提供的阻力就小。我们说位移这个趋势很重要，上次我们就提了这个位移的趋势很重要，这个趋势就是传递的力，然后以及力的这个调整，从而呢对地基这个应力扩散产生影响。没有变形力就不传递，要传递力它必须有向内的变形，那必须有向内的变形。那么按直径大小分呢，桩的直径大小分还有就是桩径，桩径分的有的小桩，小于250毫米的微型微直径的小直径的，我们有时候把它叫树根桩，像一个个树根一样的叫树根桩。那么这个树根桩呢，通常不作为建筑物的地基，而是用于什么呢，加固或者基础拓宽这样一种这个废龙处理的这种方案，小直径的桩。那么大直径桩呢，大到多少呢，大到这个现在最大的有2-3米的两三米的，这个最大的有4米桥桩桥桩有4米。我们通常的这个建筑呢，就是大概50到80这个左右厘米的这样一个直径，就通常用的通常用的。这个直径来分呢，分大或小。另外呢，从这个长度来分呢，还要分什么呢？就是短桩、长桩、超长桩。这个呢实际上也不是很严格的定义，就是说相对于这个桩径来说，桩很长就是长西比大叫长桩，那么长西比小呢是短桩。你比如说我50公分直径，那50公分直径我打个10几米，那么这个说一半的桩，我打个5-6米可能说一短桩，我打个30米50米那可以呢，这就叫长桩了。这是一个概念，叫长西比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从绝对深度叫超长桩。我打个7-8米，不管我这个直径是1米还是2米的，长西比倒是不是太大，但是我确实打得很深。像我们这个长江大桥的桥桩，疏通大桥桥桩打了8-9米，是吧？它是1.2米直径的。当然这个所以1.2米直径它是一个圆圈的，是一个复合桩基，就是说我打那么多桩做这桥墩的一个群桩，桩好像虽然是一个一个的，但是工作的时候是一个集体不是一个组织一个桩，不是这个。那么我们常用的桩呢，就是有预制的钢筋混凝土桩，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，就是有各种断面形状的圆形的、方形的，包括各种异形状各种异形状，这个呢是常用的，是常用的。最近这个2-3年呢，管桩发展的很快，就是圆的、空心的一个管桩发展的很快。那么这个桩呢，如果从这种管桩，如果从这个竖向承载力来说，它绝对没有问题，很好。但是因为它的截面小，说抗剪能力比较弱抗剪能力比较弱，所以抵抗不平衡力的这个能力就弱一点。你比如说上海那个高楼楼道道那个，它实际上那个管桩最后就断掉了，抗剪不够 有不平衡的，这边挖这边推，一个不平衡力，大家知道这个肯定是要引起发动的。那么这个楼这样倒了，那楼倒了以后，这个结构都挺好，上面都好好的，哎，就是下面坏了，对吧？当然这个桩还可以加预引力，还可以加预引力。桩孔灌注桩呢，它可以大，可以随意的做大。我说做个一米的、两米的、三米之间的、四米之间的都做得出来，甚至我三米之间的，我把它三米连着做，连着做就变成一个看起来是路杆杆桩，实际上就相当于根桩一样的，那可以这样子做，所以它灵活性比较大。但是打了桩就不容易做到这一点，打了桩不容易做到这一点。还可以呢，在这个灌注桩呢容易扩孔，就是我们说做一个大头桩可以扩孔，哎，在这个底下钻头底下有一个刀片，甩出来啊，甩一个比这个圆的直径还大的一个底盘。还可以做成中间桩，说中间桩就是我提一部分，哎，再装扩大一下，一个磨盘那么大，哎，再提一点，再装，就是说整个桩从上到下，由于中间穿了一像糖葫芦一样穿了一些木盘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增加它和土地接触面积，也增加一点断层力，这样呢也作为提高承耐力的一种办法。你看这个就是灌注桩的施工工艺啊，施工工艺。当然这个砖头现在可以各种各样的，那个也可以是沉管的，也可以是沉管的，就是说一个钢管我直接压下去，一边震动一边压下去就成一个管桩。如果说异形状，我这个钢管呢是截面形状，是比如说我做成一个方形的，它是个方的钢头，然后我沉下去就是个方子做出来，对吧？然后我做成Y形的，做成三角形的都可以。那么这里呢是一个示意，那么先把这一个桶孔做出来，不管你是钻出来的还是挤出来的啊，然后呢要立交护壁，立交护壁的目的是放在插孔。我们的这个土本来在这个地基上有自重应力，维持自己一个平衡，你把它掏了个孔，这个孔壁这个侧向应力啊就被解除了，对吧？这个巴萨突然变为零了，相当于，那么这个显然也就是谁个嘛一解给谁个嘛上，这个 Q 就要增大啊，简易的增大。那么有些土呢就很容易垮掉，那么就用泥浆护壁。这个泥浆护壁呢，就是等于说我加上泥浆，哎，这个泥浆呢它有个拆压力，所以呢就提供了一个抵抗这个车厢移动的这么一个力，那使得那个塞格玛上大于零，对吧？车厢的塞格玛上大于零。另外呢，这个力量呢也有使这个土颗粒增加一些粘接作用，啊，增加一些粘接作用。啊，这个力量弄进去了，然后呢就放道管，放钢筋笼，一般的先放钢筋笼，把钢筋笼插在这个孔里面，当时这个里面还全是泥浆了。插到底，插到位置，然后把道管放进去，混凝土的道管一个一个的，是个小喇叭型的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的，把它弄下去。当然，这个道管最底下的是一个木球，或者一个橡皮球，或者一个篮球、排球，这种球，放下去的时候抵到这个，使这个浆，泥浆不要进了这个道管。朝下放的时候，靠自重就可以下去了。它当然有个浮力，对吧？我靠自重下去，然后不行我就压一点，那么这个球呢是抵了这个道管的这个口，到了这个口，那么我放下去的时候呢，哎，这个泥浆是进不去。好，等到放到位置，比如说放到底了，放到底我提一般的提个几十公分，然后上面浇混凝土，哗啦下去就把那个皮球冲开了， 皮球冲开，皮球跟着漓江浮上来了。然后呢，这底下不是漓江吗？这一冲下去，混凝土有个冲力，冲下去这为这个空口的几十公分的这个混凝土啊，哗啦就被挤，就把这个漓江呢挤出来，就排到它的上面来，那么底下就是混凝土。这个时候因为不提的太高，我们可以计算一下这个放量啊，一次灌下去，那么这个孔口呢就正好埋到混凝土里面，也就是这个道管的口不要离开混凝土，离开混凝土就漓江就进去了。就是说估计要放量以后，我把冲下去，哎，正好我这个混凝土淹过这个道管的管口，然后我就急速灌混凝土，这样子呢，我这个从底下向上灌，这个漓江呢就向上挤，底下就是混凝土了。人如果做得不好，里面就要加泥了，对吧？或者底部有泥，或者这个管子一离开混凝土，这个管口这个地方就有一层泥，啊，就有一层泥，或者泥混到混凝土里面，它影响那个强度啊，影响强度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一步一步的朝上做，最后就做成那么一个状，啊，做成那么一个状。这是沉管的，意思一样，这是管子沉下去的。我说道理是一个样，一个是钻孔，钻了一个孔。那我现在这是用管子沉下去的，可以软土软的话可以镇压下去。那么这个管子底下有个豁门，可以打开的。我向下压就是豁门是关着的，啊，和关着，我一直向下压。如果说土比较硬一点下不去了，就加振动力震下去，啊，到位以后呢，拆钢筋笼，啊，拆钢筋笼，然后呢浇混凝土。这个是管子里没有漓江，因为这个管子就是和护壁，就是一个护壁，也叫做护壁钢管。哎，这个管子本身也是护壁的，就没有漓江。那么我们在这个管子里浇混凝土，浇一部分管子提一点，浇一部分管子提一点，这样子呢，把这个做完，啊，把这个做完，啊，这个是沉管灌注状。那么在施工的时候呢，很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一点点工艺，看起来很简单的那个道管的管口的问题，提的速度的问题，你负责就要加泥，负责就要竖井，啊，就要竖井。那么还有一笔震，震是怎么震的呢？就震那个钢筋笼，这钢筋笼咚咚咚的震，哎，就是震笼啊，震笼。那么如果说混凝土的探路度比较小的话呢，就另外还要震，哎，另外还要震，要复打。就是说我这个桩做好了，我一个小时做了一根桩，这个桩还没拧，对吧？还没拧，哎，我在上面拍，哎，在这个桩这个上面啊加一点力，震动它，拍打它，来使它这个发生一些类似于震导这么一个效果啊，震导这个使它灭色啊，使它灭色。那么钢管桩呢，像那说就是个打的桩，它有开口和闭口两种。所谓开口，就这个管子底下是空的，那么打的时候呢，外面是土，里面是土，里面的土我们把它叫土塞。哎，叫土塞，这个是放空心的，包括混凝土的那种管桩，如果是开口的话，里面也有土塞，哎，也有土塞。这个土塞呢，也是因为有一点点摩擦，就跟桩壁啊，有一点点内壁啊，有一点点摩擦，但是因为这个土啊，有时候会收缩了，还是怎么了？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呢，不考虑了。但是打这的时候，因为开口啊，有开口的这个方便， 那么打的时候容易一点，那积土少啊，积土少。还有一种叫闭口桩，就是这个管子是开口的，本来是一个圆筒形的嘛，哎，我这里做一个圆锥，做一个钢管的圆锥，把它焊起来的圆锥，那么打下去的时候，这个里面没有土啊，没有土石，那么里面是个空的，里面是个空的，那么它模组的全靠外侧。那么有时候为了进一步的提高承载力，里面装再灌混凝土，这个空的里面再灌混凝土，就变成一个实体的啊钢皮的一个混凝土桩，当然不加钢筋了，还不加钢筋了。那么这样一个，实际上这个钢管桩呢，主要是基础。这个基础啊很厉害，一般的钢管你稍微这个有个几十公分直径的话，这个基础很厉害了，对吧？特别是闭口的啊，特别是闭口的，开口的还好，基础很微小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呢，实际上在什么时候用呢？很少作为我们一般的工程的装基础用，在特殊的地方用，特殊地方用。那么用这个也比较多，像宝钢，有几个钢厂用的这个东西，用的这个。就说在那里施工混凝土桩不太方便，还有有些地方要紧急啊，紧急我没办法这个慢慢连用这个混凝土来，我用这个钢管来得快，来得快，是吧？